各位美国若歌教会亲爱的牧长、同工和弟兄姊妹们，以及在线上这一刻和我们一同来敬拜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弟兄姊妹们，并在我们当中的福音好朋友，大家平安。夜静天明，这是我们每一位的渴望。我们不喜欢漫漫的长夜，我们希望人生能够亮起来。但是这几天我们也分享到，如果你放眼看，无论是你周遭的环境，或者放大一点，看到这个社会，看到这个世界，许多的天灾人祸。刚刚周长老带领我们一同为台湾发生的强震来祷告，也为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祷告。如果翻开人类的历史，我们都好像经常的在黑夜里。9月18号是今天，不过许多人不会忘记91年前的9·18，好像翻开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非常苦难的历史，被叫做9·18的事变。从此日本就进入中华大地。我想其实在所有过往的历史当中，无论是跟我们华人有关，或者是跟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有关，我们能不能走出这样漫漫的长夜？什么时候真正能够迎来人类的天亮？我们在过往的两个晚上，我们特别聚焦在两个题目：人生在寻找幸福，但是找来找去，我们找到了吗？圣经里面有一位叫做摩西的，他的寿命算是足够的长，活到了100多岁。但是他告诉我们，日光之下大概12个字可以描述我们的人生。日光之下，意思就是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上帝的参与，如果你不认识这位永生的源头，我们的人生12个字就可以概括：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如果你仔细思想你的人生，是不是处在这样的光景？我们的一生在不断的劳苦忧愁烦恼里面，然后当我们一回首，可能已经是两鬓斑白。回看我们的人生，突然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为谁辛苦，为谁忙碌？夕阳不错，只是已近黄昏，人生就在眨眼间。有人说新冠让所有的东西可以慢下来，可以停下来，但是只有两样不会停，第一就是人生的岁月和时间，第二样呢就是死亡，我们肉身的死亡不住的发生。这两样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用什么策略，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政策，不会停。那么第三句话呢，如飞而去，就是飞一样的，我们的人生就过完了，走完了。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么事实上你会发现这样的人生好像非常的荒谬。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真实的盼望。盼望对我们人太过重要，因为没有盼望或者失去盼望，我们有一个字来形容，叫做失望。如果完全没有盼望，我们叫做绝望。谁都知道一个绝望的人，他是根本不再有任何动力来往前走。所以盼望对人之重要。那么刚刚我们一同念的上帝宝贵的话语里面，特别要提醒我们，我们有时候以为所见的叫做盼望。比如当我们参加一个毕业典礼，然后看到哇，这个他们站在那个台上被叫上去，然后呢校长来给他们发文凭的时候，那我们那些如果还没有毕业的，然后你就说这是我的盼望，我盼望有一天我站上去。我们以为盼望常常是好像我眼睛已经看得见的，那个叫做盼望。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如果所见的那叫盼望，那不是盼望。我们盼望的是所不见的。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奇怪，我看都看不见，那叫盼望吗？那可能变成一个幻想，可能是一个梦想吧，怎么会成为我的盼望呢？我们在这两天特别提过，如果你了解我们人的有限，圣经里面其实提到人生最重要的三个支柱，就是信心、盼望和真爱。事实上你仔细想，这三样其实都不是你肉眼能够所谓按你物质的形象，按你物质的理解能够去看得见。信心是没有看见你接受，意思不是用你 physical 的 eyes， 用你物理的那双眼睛，是用你心灵的眼睛照样盼望，也不是用你物理的头脑的想象，那个真的叫做幻想。那么爱呢？谁都知道，你可以拿到实验室去做一个实验吗？请问爱有多长？爱有多重？爱长什么样？但是你发现这三样都是我们人生不可或缺。你如果离了这三样，你的人生是一片漆黑。所以你必须了解我们的人的有限，同时开始有一个所谓 paradigm shift， 你需要转变你的一个思维的方式。你看不见的就不存在吗？如果你所不见的，其实恰好你需要好好的去思想。今天的人很流行这句话，叫做活在当下。这有一部电影，好莱坞的，里面有很多的中华元素，叫做功夫熊猫。熊猫当然就是我们国产的，我们的国宝。那么功夫，我们就想到李小龙啊，想到各种这个武打小说里面的，那么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那么这部电影呢，就把这些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初出茅庐的这个傻白甜的熊猫，个子长得蛮大的，不过很憨厚。初入江湖，哎呀，各处陷阱，还好他有个老师，那只老乌龟是他人生的指引，就天天给他灌鸡汤，灌心灵鸡汤。其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就是提醒他，你要把握今天啊，你要把握当下。当然其实人类是共同的哈，这个在西方呢叫做 the past is history， 就过去的已经成了历史。The future is mystery， 未来一团迷雾。The present is a gift， 现在就在当下，就是一个礼物。 这个词其实我看了有点哑然失笑哈。这个 gift，因为德文里面，如果你念过德文，你就知道 gift 就是毒药 poison，蛮特别。这个按理来说，德国跟德文跟英文也不算太远，也算是一个 language family 里面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过后来想想，德文可能更有道理哈。我因为当了好多年的刘德华，留在德国的华人，所以蛮欣赏德文的。哎，我说这个真的，如果你真以为当下就是一个礼物，可能说不定对你就是一杯毒药，因为我们以为只有当下。其实，如果你想一想，虽然今天很流行，叫做活在当下，它背后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哲学基础呢？我们知道，人类其实没有人可以避开哲学，每一个人都有他所谓的生活哲学。科学上你就知道了，最高的学位呢叫什么？叫做 PhD。Doctor of Philosophy，我常常有人碰到有人说，詹姆斯不敢当啊，我不过只是读了电脑，什么黑格尔啊、黑墨尔，我都分不清楚。这个哲学叫我哲学博士不敢当，我说你也不用那么谦虚，因为你掌握的是一个科学的哲学方法论，你拿到那个所谓科学上的最高的学位代表什么呢？其实不等于说你的论文、你的 paper 就是那么的值钱，那倒真的不见得。除非你拿了诺贝尔奖，可能保存的年限长一点。一般来讲，过几年你的 dissertation、你的博士论文老早废纸一堆了，你我都心知肚明。所以有人说 PhD 也叫做 permanent head damage，就是永久性的头脑脑壳坏掉。好。头脑出问题，真的念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念什么。那个倒不见得有价值，但是你学了一种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是哲学性的思考。你开始先确定一个主题，然后你开始怎么样去论证。无论你用实验室，你用田野调查，你去做访谈，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最后你来确认这一个的假设。当然，中间你可以找很多的 reference。有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事实上也没有太错。但是你抄人家，你得给人家 credit，你别拿过来以为就算是你的那不行。但是你去汇总，最后你做出的那个东西，是训练你的一种哲学的思考方法。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思考的方式。他以为说我不需要我这个我们这些太高深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其实你发现你无形当中，你就在这样的一种哲学的根基上面来展开你的生活，叫做存在主义。这是所谓最流行的当下，也人也只能接受，因为你也没得选。如果你不选择，接受一位上帝，你还有什么 choice？你还有什么选择呢？基本上，存在主义有三个很重要的论点。其实你仔细看，就觉得其实他们这些论点本身就已经有很多张力、很多的矛盾冲撞在里面。存在先于本质，先有存在，至于本质。不知道，意思就是人，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 being，这样一个存在，是不带着什么目的、意义、使命、价值来到这个世上，没有。那这个大概有些人，很多人很能接受，因为真的不知道啊，突然间爸妈没跟我商量啊，我就来了，突然就存在了，先有了你、我、他。有了人，然后我们就开始考虑，我们总得干点啥吧，要不然来到这世界干嘛呢？那比较良心好一点啊，为人类贡献啊；比较良心差一点，就斗来斗去啊，这个你尔虞我诈。基本上因为这个意义到后来产生， 而且事实上我们观察觉得这还蛮准确的嘛，你看这个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大洋那边是一种方式，一种意识形态，到了这边又是这种方式，这种意识形态，谁都觉得我们这个是非常好的，引领人类指引方向。那么所以既然这样的话，那这些意义不都是后来我们才醒悟过来吗？然后第二个论点呢，这个世界是荒谬，这一点又是常常心有戚戚焉，因为既然之前你来这个世界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目的、意义、使命、价值，换句话说世界是人的总和，那么每一个个体都不知道的话，那么这个总和一定不知道，不但是没有目的，而且呢，你也别跟我讲逻辑。事实上我们这些到西方受了训练的才开始比较强调逻辑，确确实实按照东方过去传统的思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逻辑，但基本上不会像那么精准的所谓三段论，先来一个假设，然后来推论，然后最后有一个 conclusion， 有一个结论，这种所谓很严密的逻辑式的思考。但是你发现带出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就是你别跟我讲什么真理。什么叫真理？这一刻是真理，可能过一段时间叫做假理，假的。这是常常在我们过往的人生经历里面常常会推论出来，哇，我们曾经这样如痴如醉啊，我们曾经这样的too young too simple 这个图样图生破啊，这是中文对英文的翻译，就是太年轻了，太简单了，上山拿衣服哈，上山拿衣服是 sometimes 拿衣服的中文翻译。对不起，我中文我英文不太好，所以翻得不太准，简称叫图样图生破，上山拿衣服。荒谬啊，这世界真荒谬啊。我们 too young， 我们太年轻了，我们太简单了。然后呢，第三个论点，一切都出于自由的选择。既然什么都出现，既然谁也别管谁，谁也不比谁高明，没人管你，你可以做自由选择，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据说这是一句很流行的广告词，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人就喜欢放火，有人就喜欢杀人，有人就喜欢这样那样，总而言之都是自由选择。那其实你从这三个角度你就发现，或者说从这个存在主义所谓这个三个最重要的论述，你就发现其实它带来更多的不是一个 solution， 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它带来的更多的是迷茫苦恼。这个虚无缥缈的世界，我虽然放在中间，我最大老大，不过我没有目标，人生真空虚啊。所以存在主义其实它一定有一个半生物叫做虚无主义，因为两头没着落，从哪里来不知道，从哪里去也不关心，两头都没着落，中间呢就是说反正你在哪里，说人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总而言之你活在当下，你让你当下舒服一点就好了。然后呢，既然把永生、把上帝、把绝对的真理否定，其实你发现无形当中就颠覆了人间的大家可以公认接受的标准，所谓的价值观，所谓的人际观，所谓的世界观，这些所谓人性里面需要共同来遵守的都被解体，没有教条，人获得了彻底的自由。但是你发现同时人也真的就失去了他精神上的一个归宿，或者他做人的一个标准，就像浮萍一样，所有的思考和行为无所归依。 那么存在主义其实那个代表性的人物哈，这个很多年轻人喜欢读他的文章，叫做尼采啊。他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上帝死了"，宣告上帝死了，人间不再有任何的上帝定的规条。我们其实同时也失去了怀着希望的行动，没有人指路，没有一盏明灯，人类在世界各个黑暗的角落，你去摸索吧，你摸着石头也好，总而言之你去想也好，反正就剩你自己，上帝没了。我想其实你仔细想，这是不是可以很准确地描述一个没有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人生？我们岂不就在这种的迷茫里面吗？很多时候很多人同意我们是很纠结的，是很寂寞的，是很郁闷的。我在许多地方遇到年轻人，他们连喝水都是哥喝的不是水，是寂寞。哎，我说你喝杯水都寂寞。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呢？很多人他没有深一层的去思想，实际上他的人生活在一种哲学的方法论上面，或者哲学的思考上面，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这一种完全没有办法提供他人生真正的动力，没有办法让他看见到底他人生的盼望是什么。离开了上帝，离开了永生，其实人没得选，就叫做活在当下。但是这样的人生你满意吗？这样的人生你觉得荒不荒谬呢？这样的人生我们把它叫做黑夜里面的人生。你想不想盼不希不希望有一天夜尽天明？刚刚我们一同在这里念了这一段很宝贵的上帝的话语，我就注意到里面有一些词是一样的，比如说叹息，你会注意到这段圣经里面出现了好几次的叹息，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叹息，这个是指到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然后呢，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事实上，如果你看你我活的这个当下，真的，叹息是一个最符合实际的描述。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像常止不住会叹息，我们只要稍微停下来，静下来，想一想，也不必要你遇到所谓的大风大浪啊，人生挫折啊，就算你觉得风平浪静的时候，但是当你想到岁月的脚步没有停，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流过去，你的人生只会越来越靠近死亡的时候，大概你的心里就会止不住的叹息。你越顺利，你越成功呢，你越叹息。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哎呀，这个日子多好，我权力多大，我想法有多少啊，但现在可惜可惜。我就看着自己生命一天天的老去，不管你是谁啊，谁都挡不住这样一个时间的脚步。这里特别提到两个字，一个叫做现在的苦楚 ，the present suffering， 现在的苦楚。所以你必须知道，现在不见得是一个 gift， 不见得是一个礼物啊，现在真的可能对很多人就是一杯毒药。我干嘛要活呢？你知道现在如果你去看统计的话，那个自杀率非常高啊，很多就是非常年轻的。中国大陆的统计，在15岁到35岁里面，自杀是死亡率最高的排位，第一名的死亡原因就是自杀。本来你说15到35，正好是人生所谓朝气蓬勃的时候啊，初升的太阳啊。怎么会突然间这么多的人，几十万的人一年就了断，自我了断呢？ The present suffering， 现在的苦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活在当下， Present is a gift。 那里说一切受造主都一同劳苦叹息，这个 present suffering 受苦这个词，它其实要代表三个意思。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文，它常常一个字啊， 你很难用一个中文去跟它来对应。中文翻作苦楚是翻得非常的准确了已经，但是很难表达这个词真正的意思。这个词它起码有三重这样的意思。第一个就是 frustration， frustration 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失望啊，而且这种失望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失望。第二呢，是代表一种的，这个词有点像化学上的一个名词，就是衰变、衰退。我们知道所有的所谓这个原子啊，都是有这个衰变期，就是在时间里面呢，它就慢慢慢慢的衰退衰变。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从出生以后开始，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就开始进入这个衰退里面去，时间越长你就慢慢就发现各种器官出问题，然后呢，这个衰变的过程是一个伴随你人生一生的过程。然后这里用的一个叹息这个词呢，是这个不是简单的你叹一口气，其实这个词是一个 the pain of childbirth， 就是好像一个在惨难里面的一个呻吟。有人告诉我们，或者说医生告诉我们，这种惨痛大概是生产的痛，生小孩的痛，大概是人生里面级别最高的那种痛。那么在这种痛里面，当然你忍不住就会呻吟啊，就发出那种的惨叫。他要描述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还觉得当下就是一个礼物吗？上帝告诉我们，当下你有虚空失望，你没有办法逃避衰退衰变的过程，然后这些的苦楚到一个程度会让你觉得生不如死。那第二个，刚刚我们讲过那个，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这是何等真实，很多时候作为基督徒，我顺便问一下，我们当中应该今天大部分都基督徒，你觉得你从来没有叹息的，你举一下手好吗？我们又纠结，因为我们说喜乐啊，平安啊，张牧师问我们有没有叹息，这不好意思啊，叹息我都不敢讲。哎，保罗就大声讲了，他说就算我们这些已经圣灵初结果子的也会叹息啊。上帝从来不跟我们玩虚的，在所谓的这个 present， 在你我肉生活的今天，我们也会一同叹息。但是你注意，这个叹息跟刚刚讲的叹息有本质的不同。这个叹息它有一个方向，就是刚刚我们经文所念到的，就是切望等候，等候那个上帝应许的全然的实现，等候我们身体的得赎。刚刚周长老在祷告里面，我实在觉得非常感恩，整个祷告你发现Biblical， 而且呢，真的是让我们知道，从现在到未来，我们在上帝的永恒国度里面，不再是这个血肉之躯，因为这个躯体已经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度。这个躯体是要败坏的， 但是如今我们活在这个血肉之躯的时候，当我们受到身体的痛苦，当我们受到一些折磨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跟其他人一样，我们感觉那种的难过，感觉那种的不舒服，感觉那种的挣扎。但是我们的叹息有一个方向，我们在等候，而且是eagerly，是热切的在等候。我们的叹息已经跟没有信主以前绝大的不同。那么第三种的叹息，刚刚提到在26节，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 Wordless， 不是言语能够描述的。这种叹息啊，很特别，有人形容哈，我去查了一下，好像就是这个妈妈，主要是母亲抱着她的孩子，特别是刚出生的婴儿，看着她的孩子心里充满喜乐。但是很多时候做母亲的也会，尤其看到这个孩子如果有一些缺陷，如果看到他吃不好睡不好，这个当母亲的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叹息，就是巴不得这个孩子能够健健康康，巴不得这个孩子能够好好的成长，巴不得这个孩子不要出什么意外。就是这里要描述的，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如果你是一个为人父亲为人母亲的，当我抱着我的刚刚老大出生的时候，真会有这种感觉。一方面因为他睡眠很差，哎呀，几乎放下就大哭，抱起来就安然入睡。那问题他睡得很好，我不行啊，我这不能通宵抱，抱到后来哇，精疲力尽，有时候真的是会怒从心头起，很想把他就算了算了， 这太让我难受了，一个晚上还可以，两个晚上，三个晚上，如果天天这样哪受得了。这是我们人啊，你看见，虽然你可以成为父亲成为母亲，有时候你觉得哎呀这孩子太麻烦了，所以我们常常会有叫 trouble two 啊，两岁就觉得很麻烦了，还有 terrible three， 还有 miserable four， 反正总而言之 他越长大你觉得哎呀头痛死了麻烦死了。但是圣灵从来不会，上帝看着我们，他站在一个中保的立场，体贴入微的来替我们求。我想其实这段圣经不单单是要我们了解现在的苦楚，保罗在那里几乎是一笔带过，他要我们聚焦的是真正的那个将来那个画面。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信心里面都已经看见，或者说每一个当你承认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救主的，当你承认你当下确实是活在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你承认，那么这就变成你真实的盼望。因为你盼望我要从这里面出来，我要脱离那个败坏的辖制，我要脱离那个当下的苦楚，我要脱离那种无休无止的叹息。如果你愿意，你就看见这幅画面。保罗说我们现在的苦楚如果跟将来那个荣耀来比，那就不值一提，那就不足介意。就是生儿女在上帝里面自由的荣耀，你怎么去理解呢？如果你真发现你当下是被各种的捆锁，无论是这些上瘾，有的喝酒喝到不行，有的抽烟一直离不开，有的在网站上面，有的在手机上面，天天你自己都觉得人生真是 我怎么就跟手机绑在一起了呢？大部分人现在都同意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刷手机， 自己都觉得我浪费多少时间啊，眼睛也坏掉，脊背也弯。我有一次记得回到中国，这个参加一个同学会，哇，看他们这个，首先先派名片，派我一看不是董就是总，张董啊，李总啊，他们说陆家你怎么称呼？我说你们按你们的称呼，就叫我张传，我是传道人，张传，他听都没听过，哎呀，不是董就是总，然后有的名。这个头衔之多啊，前面写不下都翻到后面去了。那名片我的两面看，哎呦，什么秘书长啊，什么协会主席啊，哎呀，我说这你们忙不忙啊？他们说忙啊，没办法，我们不断的这个白天工作上班，晚上呢这个还要很多应酬。那么应酬呢，一般就是又喝酒又抽烟。我说你们晓得这个喝酒一定伤肝，抽烟一定伤肺。他们说陆家你讲的没错，但是我们不伤肝不伤肺，我们就伤心。因为订单也没有啊，客户也没有啊，升迁也没份啊，所以豁出去了，肝也不要，肺也不要了，没心没肺的，反正我们只要。很多时候啊，你发现这种的瑕疵，变了一种瑕疵，就好像走不出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盼望，你眼睛没有看到，但是你信心里面已经看到了。这里特别用一个上帝种植的显现，每一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的，你就成了上帝的儿女。有人说你老用神的儿子是不是有点重男轻女啊？是不是？完全不是。为什么特别要用儿子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不但代表你跟神生命的关系，而且代表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权利。我们都知道在过往的这个文化的环境里面，好像作为儿子的名分，你就可以继承你父亲的产业。犹太人的文化跟中华文化很多方面是非常类似的，特别用那个儿子，神的儿子，断不是上帝重男轻女，他造男造女。每一个生命在上帝面前，作为人，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带着神给他的尊严，带着神给他的托付。但是当他用儿子这个词提醒我们，我们是要承受产业的，意思就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我们要与上帝一起同工的。我们真正能够完全得着上帝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得赎。所以这个身体有时候，当然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不舒服痛苦，我们可能也各处找医生啊，或者是有的需要换移植啊，用新的器官啊。我常常想，我们这个身体呢叫做地上缺货，但是天上无用，因为没什么用。地上你有时候等一个肾脏啊，等一个要换的那个器官，好像真的要等很久排队啊。但是上帝提醒我们，这个血肉之躯是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度。固然我们需要爱惜顾养，但是也请让我们首先注意，我们的人生到底我们为什么来活，到底什么是我们真实的盼望呢？这里特别提到，过去我们是那个瑕疵，那个 bondage， 好像把我们限制起来。如今我们盼望的是真正在神里面的自由。刚刚讲过，无论是各种上瘾也好，我们里面，好像我在前两天提到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捆绑啊，而且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张力。我们一方面怒自己的不争气啊，怎么会这样呢？但是我们就悲哀自己的不幸啊，好像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这是代表全人类的一种呐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body， 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 body？
这个身体。你发现好，从现在到将来，其实没有上帝的人，他们也有将来。当然，他们的将来其实一眼可以看到。昨天我们一同在这里看那个以西结团契他们的那个剧，好，这个同工们演得非常逼真，而且我觉得后面要反映的问题非常现实。这是所谓我们要赢在起跑线。我知道有的妈妈们真的孩子还没有出生，放在他们把那个录音机啊，把那个就放了。过去流行听音乐，因为将来儿子可能成贝多芬。后来流行有一段就让他们听英文，说因为迟早将来就是要去补习英文啊，将来可能理想就是要去美国，所以从小让他在母腹里面先熟悉英文的发音。哎，我也是真不晓得这果效会怎么样啊。总而言之，哎呀，流行啊，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人生赢在起跑线，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既然未来谁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就把握当下。这是普遍性的，我们华人当然更了解。我们也为这个苦啊。有人说张牧师对不起，我们虽然当基督徒，我们坦白跟你讲，礼拜天我们是爬着进教会。我说需要那么辛苦吗？他们说因为你不知道张牧师，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上班，你们传道人在羊群里面，我们在狼群里面，我们比你们更辛苦，对吧？所以这个很不容易。礼拜六更不容易啊，我们小孩啊，钢琴班啊，舞蹈班啊，中文班啊，什么班啊，我们简直是累死累活，送来送去。所以张牧师你看，那就剩个礼拜天，那么不去又觉得不好意思，总得跟上帝 say hello。 所以呢，进来以后张牧师真对不起，不晓得为什么音乐响起我们就躺在上帝怀抱就睡着了。就睡着了。哎呀，有的人还紧张啊，说我提醒旁边啊，待会牧师祝福的时候你捅我一下，要不然我还在呼呼大睡，人家都站起来接受祝福，这不行。哎呀，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躺在上帝怀抱总比躺在你家床上好一点啊。感谢主，我们现在虽然还有疫情，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已经回到实体，但是需要用这种的挣扎去跟上帝相会吗？圣经的观点是将来反而决定你的现在。对保罗来说，他的人生里面受过多少苦难。我最近才从欧洲回来，特别去走一下保罗从那条水路以后，他从上意大利第一站使徒行传28:13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叫做布丢里，那个地方离罗马270公里。那么我这次特别到那边，其实我已经是第三次去到那个地方。每次站在那个海岸边啊，就想到当年保罗在路上多少风浪，我们都知道。你从《使徒行传》26开始读，一直读到那几章都描述他在海路里面是这样的辛苦。他可不可以不来？完全可以。你发现之前他上告那个巡抚，然后也在那个分封的王面前分辨，那个亚基帕王，他们最后一商量说，这个人如果他不要去凯撒那边就算了，就把他放。保罗不行啊，保罗说我要去上告凯撒。他干嘛要到罗马去啊？就为了要向凯撒传福音。结果那一路过来，这个屡次啊，那个船被打翻啊，这个好几次丧命啊。最后到了马耳他那个地方，刚上岸，结果呢，一条毒蛇就冲出来，就咬在保罗的手上。可以说他的人生里面多少九死一生。他从布丢里那个地方，单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270公里要从那里走到罗马去，而且还带着锁链呢。保罗说：“因为那个将来。”我已经看见了，所以对我来说现在的苦楚就毫不足介意。现在是因为有将来真实的盼望，成为你现在的动力。昨天我们提到，无论是戴德生牧师也好，是宋尚杰博士也好，他们的人生里面那个动力从哪里来？ 你怎么想象一个英国人在160-170年以前这样远渡重洋到中国，在当时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你怎么能够想象一个在美国5年多不到6年拿到博士学位，一片赞扬东方的神童，最后把他的博士这些的这个奖状啦、金钥匙啊，这些所谓的荣誉全部包一包丢到太平洋里面去，就为的要到中国的土地上去传福音。你怎么能够想象这些人的动力从哪里来？是因为将来成为他们充满荣耀的盼望，也因为将来你能够现在毫不惧怕。我相信各位都同意，新冠造成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让我们心头开始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借着保持距离也好，借着各种的措施，当然我再说不是这些不重要，但是当长时间2年3年再下去，你会发现很多人心头好像那个挥之不去的那种感觉。但是基督徒活得怎么样？2年半以前，2020年3月，我的一个同工，我们一起在德国一起服侍同一个团契，我本来请他来是希望他可以早一点接棒，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负担比较在欧洲许多地方要去服侍，所以呢，那个团契刚好那个时候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要转型成为教会，我就请那个传道人过来，他过去在波兰，很年轻一个传道人，以前在中国在教会里面服侍，后来在菲律宾念了神学，两个很可爱的小孩，一个3岁一个9岁，一起同工半年，但是他的德国的签证一直没有办下来，他之前进来因为波兰跟德国算是欧盟里面，所以没有边界，那么但是时间长了不行啊，所以呢他需要回波兰去办一个，去向德国驻波兰的大使馆去申请那个签证，结果回到那边呢，材料递上去1个月没有下来，2个月没有下来，那么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呢就带着孩子，反正留也是留，他就带他们去滑雪，可能也因为是这样，后来发现欧洲很多被新冠染上的就是因为滑雪，因为滑雪它的一个大铁笼啊，像个大的那个 lift， 那么里面几十个人又背着滑雪板把你塞在里面，那个缆索把你拖到那个山顶，然后你从那里滑下来，但是问题是那个东西是完全密闭的，那么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有问题呢，整个里面全跑不掉。他回来以后就跟我讲说，这个微信发过来说，哎呀张牧师，我现在开始有发低烧。那个时候2020年3月份在欧洲根本几乎是猛叉叉，完全不知道到底新冠怎么回事，就听说这个中国开始有，后来好像哪里这里，但是呢到底什么谁都不知道。6天的时间，这个弟兄那天中午还喝了一碗稀饭，他太太因为忙啊，两个小孩要照顾，他躺下到下午4点，他对他太太说一句话，他的师母告诉我说，突然我的弟兄对我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喜乐，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喜乐。太太说，我根本没听懂，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间跟我讲这句话，那我看看他还躺在床上，那也不去惊动他了，让他继续睡，他又忙啊，做菜啊，那个照顾那个，一个才3岁啊，一个是9岁，两个都不太懂事，两个小男孩。他说等到6点多，我想去看看他要不要再吃点东西，我一看，哎，不对啊，怎么昏迷了呢？赶紧打电话，啊，那个到最后大概7点多，那个急救人员上门，最后到8点了宣告走了，一个刚刚40出头的。我们那个时候接到那个消息，他的师母那天晚上正好是我在德国跟同工们我们的那个祷告会啊，他说我弟兄走了，我们简直是觉得不能相信啊，
怎么会这样？但是你知道，就是这句话，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喜乐。成为这个家，成为他的师母，成为我们，不管是我们在德国曼海姆的教会，我们在欧洲其他地方知道这件事情，甚至北美很多的教会听到了他们的消息和情形，大受震动。我们能不能因着我们未来的盼望，我们就知道当下，我们能不能再次的回应刚刚我们经文到最后有一些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保罗说，我们晓得，我就不晓得我们真的是不是晓得，我们晓得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我要告诉各位，曼海姆的教会就从那一刻开始，我明显看见成长。弟兄姊妹，那种的突然间，那种真的，一方面了解到今天我们不能够再这样糊里糊涂，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就一天过一天了。真的，这句话是对的，意外和明天你不知道哪一个先来，但是对基督徒来说，那个明天是你有确实把握的。你知道你在等待的是身体得赎，你知道你在切望要跟你的主相会面对面，你也知道你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是在这种的把握当中，你才会今天活得有勇气，活得刚强，活得没有惧怕。我们如果没有像保罗这样从将来回看现在，其实我们的人生如果按照世界上的哲学，按照那个老乌龟给那个熊猫的这个耳提面命，有没有用呢？上帝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我觉得好像一副对联一样，一边是都要过去，一边是永远长存，你要选哪一个？天地要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的盼望是在上帝的话里面，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盼望是在上帝不变的旨意里面。所以这段圣经，虽然今天我们特别想要来跟许多福音朋友分享，但是我想到今天也是我们的主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纪念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是让我们真实的进入他的复活的大能里面。复活的能力是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种的所谓 power， 一个死的生命怎么能够再活过来？古往今来只有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彻底战胜罪，彻底战胜死，彻底战胜魔鬼撒旦的权势。我们人生本来有三座大山啊，罪、苦、死。当基督从坟墓里面死里复活那一刻，这三座大山就轰然倒塌。他胜过了罪，他胜过了苦，他得胜了死。所以这段经文最重要描述的是要让我们，既然一方面我们不否认当下的苦楚，但是保罗让我们聚焦在那个将来的荣耀，然后他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活在当下，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的把握是什么，我们要带出怎样的行动。刚刚的经文中文用三个词来描述，实际上英文可能只有一个词，就是 hope， 盼望。但是中文为什么要用三个字来描述它呢？如果真正的盼望，真实的盼望，你发现真的
有时候你很难用一个词来描述。第一个中文的翻译叫做切望，我们切望等候，就是你的盼望是带着你的热切的那种的期待。我们都知道，如果 你盼望要最后拿到一个学位，你说学位，拿学位是我的盼望，但是你成天吃吃喝喝，也不去上课，也不做作业，然后你说 我就希望有一天我 站在那个台上，那个校长给我发那个毕业文凭，那个叫做你的盼望吗？那个真的变了你的一个迷失啊！你没有努力，你没有那个热切的期待，你的热切的期待会带出行动，会带出你人生不一样。第二样呢，中文把它翻作指望。哎，我觉得这个指望啊很有意思，好像你的手指可以指得到的，就是它的英文后面有一个定冠词，有一个定语带出来，就是带着目的的盼望。你的盼望，基督徒盼望不是发散的，不是有人也跟我讲，詹姆斯啊，听说将来哦，照着启示录讲，他还有圣经根据，他照启示录讲，将来黄金街碧玉城，他说我觉得还缺一条地毯，因为他说你想嘛，黄金碧玉这个东西就硬碰硬，万一摔一跤怎么办？虽然是很漂亮，但是在那个地方好像还不如我家现在舒服。他的意思就是家里面这个地上铺的地毯啦，反正换言之，沙发啦，那将来那个地方啊，还有个。有个弟兄他说，詹姆斯，听说将来唱诗唱到永永远远，他说我现在五音不全，我现在觉得站个20分钟要唱诗已经觉得很 boring。 哎呀，他说这个听说将来唱到永永远远，我觉得这种地方不去也就算了。哎，我说当然敬拜上帝没错，你将来是上帝就那么清闲，就叫你无事可干，成天唱诗哈。你看我们的诗班唱那么好，他们也不是一天到晚，他当然要练习，但是他们除了唱诗还有很多其他的服侍，还有其他他们的责任。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忙得很啊，上帝这个创造的诸世界没有交给任何其他的受造之物，唯独交给这个叫做他儿子的，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上帝要我们与他一同掌权，来掌管上帝所创造的万有。所以我们的指望，我们的盼望，不是有的人想象，哎，将来那个天堂好像模模糊糊好，这个大概就是比地上住的舒服一点，就是把死亡免掉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有人说，真的詹姆斯你看怎么样，我地上我当大财主，天上我当拉萨路，两个我都要。我说这两者好像很难兼得啊，你知道大财主最后有深渊跟拉萨路限定隔开。第三个中文的翻译，盼望 ，this hope， 特别前面加一个定冠词，是指那独一的盼望。独一的盼望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才会了解为什么保罗会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不知道别的。”因为这个盼望是非常独特的，就指向基督，他是我们真实的盼望。我们的人生都有两样，一个叫做快乐，一个叫做痛苦，好像两个包袱一样。有人说好像挑一个担子，有一个人呢，这挑的呢一路埋怨，脚步沉重；有一个呢心情不错，脚步蹒跚；有一个呢一路歌声，健步如飞。怎么会同样的两副担子，两个包袱，为什么会这样不同的人生呢？第一个人是把痛苦放在快乐前面，眼睛老盯着苦啊，真苦啊，上帝啊，你大概忘了我了，怎么会这么苦？是充满哀怨，把上帝给他的恩典，上帝给他的平安，上帝给他的许许多多的好处通通忘记，眼睛就盯着苦难。那第二个呢，倒个个儿，把快乐放在痛苦前面，所以心情还不错，想一想，是啊，是有很多难处，但是呢，想想神的恩典，觉得感恩。 但是第三个人为什么能够健步如飞，一路歌声，是在好像痛苦那个包袱上面捡一个洞。我觉得保罗就属于这种第三种，因为事实上他的那条路啊，其实我跟他是一起走的，因为圣经上说那个路加一直陪着他，所以后来上帝就叫路加写了那个使徒行传啊。哎呀，我特别是最后到了那个他被砍头的那个地方啊，在罗马东南7公里的地方，那里有个地牢，是最后被关在那里。保罗写那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啊，他就写说这个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然后他就提到，哎呀，这个也走了，那个也走了，有一个贪爱世界就到帖撒罗尼迦去了。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真的几次去啊，那个地方因为空间狭小，呼吸也困难，我真的很想走。后来一想，保罗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就不能走了。为什么他们能够270公里的路程，但是欢喜快乐，他心里想的就是我赶快到凯撒面前，我要向他传福音，正像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在那个巡抚面前一样。那些人说你发疯了，你学问太大，你癫狂了，你想稍微劝一劝就让我们做基督徒吗？保罗说无论是少劝多劝，我总希望你们跟我一样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这也是我这两三天很想对无论网上或者现场的好朋友讲，无论是我们少劝多劝，我们总盼望你看见，你心灵的眼睛看见什么是让你的人生能够真正走出困境，能够走进永恒的那个宝贝。所以在现在和将来之间是有张力，这个我们都承认，那种 tension， 我们活在现在，明明有各种环境的难处，但是什么是基督徒的把握？就是刚刚的经文一连用了4个 we know， 或者那个知道这个词，这个知道呢两次中文翻作知道，两次呢翻作晓得，其实是同一个词。人的角度，你知不知道？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劳苦叹息。我相信这个没有人不知道。一个正常的人，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你都会同意，人生有苦难，人生不如意事者10之8九。但是第二个，你注意，神知道，神预先所知道的。他就预先定下要叫我们来蒙恩得救，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那么28节是基督徒最熟悉，我们晓得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多么有把握， We know， 我们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当你真的知道这位神是谁，你就知道他有绝对的主权，你就知道你的受苦绝不突然，背后都有意义，因为这位神是一位有意义的上帝，他断不会无缘无故让你受苦，他断不会无缘无故让这些苦难发生。苦难不是出于神，但是上帝许可，就变成对我们的一个造就。那么第四个呢，是直到这位圣灵鉴察人心的，就晓得神的心意。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的那个圣灵的位格，他鉴察人心，他晓得神在我们每一位身上的旨意，所以他在替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有没有感觉那种的安慰？你不是一个人独自在走，圣灵在你里面，他非常清楚，他知道你的难处，他知道你的希望，他知道你现在的挣扎，但是他更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心意。
所以他是按着神的心意，是在替我们祷告，替我们求，加力量给我们。前段大家知道东航有一架飞机堕毁，很不幸，这个飞机失事空难。那么有一个女士，我想应该是一个主内姐妹，她呢这个突然发现那个行程码出问题，因为现在疫情期间那个 你出行都要 有这个行程码，那她行程码上面显示出带一个星，那么就上不了飞机，本来还很纠结，哎呀糟糕，我这个就没办法去这个行程，但是飞机后来掉下来，哇，他自己写的，他说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抖得都打不出字来，很多人就关心啊，哇，你到底在不在飞机上啊，因为还在云南，行程码现在还带星还不能离开。他下面用英文写了一段，这一段其实是我们基督徒非常熟悉的歌词，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但愿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你发现不是单单好，哦，我侥幸逃脱一场灾难，哇，侥幸这次大地震我还好，人没有在当中，没有被压到，或者是哎还好新冠我还没有中招，不是为了这些才想起来这位上帝，是因为你已经在信心里面看见那个真实的盼望，地和其上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他话语的永远长存。所以这段经文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一方面要带出行动。我也特别鼓励我们当中好朋友，我看到第一天网上有五位，昨天晚上有九位都愿意来决定做一个人生的决定，让人生亮起来。但是今天对我们大部分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一种eager expectation， 就是热切的等候，等候上帝救恩的完全实现。好像约翰讲，主啊我愿你来，主啊我愿你来。然后呢，第二样就是忍耐结实。现在秋天到了，很多人家里的果实开始结果了，但是你知道这些果实可能是你从种这棵树当下那一刻，可能是一两年以前或者蛮久以前，你种下去的时候到你现在能够吃到果实，中间有相当的时间，如果你不浇水，如果你不好好的照料，那么可能你就吃不到这个果实。这个过程里面你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是因为你有盼望，你知道你好好的栽种，好好的浇灌，一定会结实。我们的生命在上帝面前也是如此，我们断不会浪费上帝给我们人生的日子。虽然现在新冠让很多东西好像暂停，让很多东西慢下来，但是我们知道对神的儿女，我们传福音是不能停的。无论你用网络，你用电话，你用微信，你用 WhatsApp， 你用 Line， 无论你用什么，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祷告，我们也在圣灵里面一同来祷告。你可以为你的周遭，你为那些在灾区的，在战火里面的，在新冠当中的，你为他们祷告，你为美国祷告，你为台湾，你为两岸三地，你都可以来祷告，明了我们的身份。上帝要我们在这段日子是越来越效法基督，越来越让那个生命，那个圣灵初结的果子来成熟，来长大。所以写这段经文，或者说圣灵启示他把他写下来，这个人叫做保罗。他不但写给罗马的教会，是写给众圣徒。这个人我们知道过去是多么凶残冷血， 当他还不信主的时候，怎么会成为一个充满了慈爱、迫切救人灵魂的寻道者？但愿上帝坐在保罗身上的工作，坐在你我每一位的身上。六年以前，巴西里约的残奥会，残疾人奥运会，这也是这个水，可以说是水准最高的，对残疾人来讲。其中4×100中国选手，他是一个从10岁就眼睛失明，叫做刘翠青，他拿了金牌。你到网上看，其实从那里拿金牌，他以后一路拿，刚刚去年10月又拿到手软。但是记者采访他，这个人说，我最感谢的是感谢另外一个人，因为金牌是他的，但是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人，因为对盲人运动员，特别是赛跑的，他们是可以有一位叫领跑员，就是牵着他的手，让他的手有一个地方可以搭上去。他说其实那个人功劳更大，从2013年开始，他说我根本不晓得那个人长什么样，我也不认识他，但是呢，因为训练的时候呢，就必须有一个人带着你，因为要不然盲人就摔倒啊，或者地上看不清楚，太危险了。所以在比赛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人，当然那个人不能拉着你拖着你，不行，你只能把你的手放在他的手上，跑还是你自己跑。那个人叫做徐东林，默默没有人知道。但是为什么刘翠青可以拿金牌？他自己对那个记者讲，就是 trust， 信任。虽然这个人我不认识，虽然我眼睛也看不见他，但是我相信他，我就把手交给他。也因为这样，多年的训练，我已经熟悉这只手，我知道他绝不会，从来没有让我摔倒过，从来都是让我最有把握，我可以跑到终点。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手交给一个真正把你带进永恒里面的手？是耶稣基督的手。只有这一双手，人生里面有时候你牵到的手还是很短的，但是那一双钉痕的手是把你一直带进真正永恒里面，成为你人生真实的盼望。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我们心里面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我们就把手交给他，你就放心。这就是保罗说的，我晓得神是万事互相效力，总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要停在这里。阿爸父啊，我们是多么脆弱，我们是多么软弱，当下的苦楚常叫我们没有办法再前行。谢谢主，你主动向我们伸手，钉痕的手，是你亲自把手伸给我们。你说你可以伸出手来，你可以来摸我的钉痕。主啊，今天我们的心向你打开，我要特别邀请，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线上，若有亲爱的好朋友，这一刻你愿意去拉耶稣的手，在现场的你可以举一下手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在线上的，你可以打开你的 chat room， 就打出一个阿拉伯的数字1，代表你一种决定，代表你的一个信心，把你的手交给耶稣基督，让他来搀着你、牵着你、带着你、抱着你来往前走。你愿意吗？就是现在，你可以把你的手交给耶稣，这是最值得信任的一双手。这双手为你钉上十字架，
这双手为你祷告直到如今，这双手要带着你进入他最深的恩典里面，你愿意吗？但愿这些今天向上帝打开了心这些好朋友，上帝祝福你。同样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吗？走出你的恐惧，走出你的纠结，走进上帝对你最美善的旨意里面。如果这一刻你愿意再次在上帝面前要去抓这双钉痕的手，你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愿上帝恩待你。感谢主，举起来可以放下。我知道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同样我们需要走出那些的纠结，我们需要走出恐惧，我们需要走出张力，我们需要真的像保罗一样有把握的说，我晓得，我知道，人会错，神不会错，他要牵你的手。亲爱的主，愿你施恩祝福每一位向你敞开的心，向你举起的手。主啊，愿你恩待我们，夜静总会天明，让我们在你里面看见那真实的盼望，就让我们的眼泪被喜乐所代替，让我们的愁苦被平安所取代。谢谢我们的主耶稣，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